我们在天上的父，每逢到你面前来，我们存着真正敬畏你的心。我们不是单单惧怕刑罚，我们乃是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神，也知道我们跟你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已经蒙了你的恩典，所以我们与你之间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是你立约的百姓，所以我们真的是存着一个真正的敬畏，也就是我们乃是竭力的要来认识你，明白你的旨意，好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道，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这是我们心里面最大的渴望。天父，实在我们每逢到你面前来，要重新再一次思想我们是谁。我们若知道自己有一个尊贵的身份，我们就真的是晓得我们应当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天父，孩子真的是盼望你帮助我们真正的悔改转向你。今天我们号称自己是你的儿女，是基督徒，我们不愿意到那天见你面的时候，你不认我们，你说你不认识我们，并且你甚至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天父，当我们学习圣灵论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明白这样的真理，因为圣灵是圣洁的灵，我们是圣徒，被你分别出来，我们真的是盼望你来对我们说话。今天这堂课，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来学习在彼得前书里面的圣灵论，恳求主你真是让我们不是在这里听演讲，不是在这里听道理，是我们真正来领受你的话，用顺服的心来听从你。天父，孩子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到你每逢到你面前来，我们是存着真正的敬畏。我们只有求你怜悯，你自己来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要看彼得前书的圣灵论。雅各书里面有一节经文提到圣灵，我们会放在最后一次跟犹大书、彼得后书啊。哦，对不起，不是下个礼拜哈，我们会把雅各书和今天彼得前书有一节有一段，就是第三章的一段经文，我们下礼拜再来讨论，因为那段经文是很困难解释的一段经文哈。可不可以请你们安静，声音太大了所以我们下礼拜我们再一起看彼得前书的第三章第18节19节这一段，同时我们也就一起来看雅各书第4章，因为这两段经文是比较困难解释，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看彼得前书，另外有4段经文提到关于圣灵，我们来看看这4段经文讲到关于圣灵的真理。首先我们就是看第1章的1节、2节，这个1节、2节其实是书信的一个开头的一个问安。那么希腊书信的格式都是先提到写信的人是谁，写给受信的人，受信的人是谁。那么我们看到无论是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其他使徒像彼得的书信，经常因此进一步去描述 这个受信者他们是怎么样的身份。所以我们今天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看见彼得强调他是基督耶稣的使徒，第一节彼得，也就是他是耶稣亲自所选召，耶稣亲自所差派，而且耶稣授予他们他自己的权柄，他以至于他们成为耶稣传道工作的等于说全权代表，他们来宣讲这个神国度的福音，也有耶稣的权柄医病赶鬼，来证明这个国度已经临到，这个国度的全能已经临到。好，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来，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皮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我刚刚已经提到写信的是使徒彼得，写给谁呢？这里说到他是写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伯多加亚西亚匹推尼寄居的。当然这里我们看见他先说明这个地理的位置是写给在哪里的人呢？这里提到的地方其实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这个版图之内的，也就是当时的小亚细亚的一些地方。那么所以居住在这些地方的这些基督徒或者说是信徒，我们如果从整个彼得前书的内容来看，这些信徒在当时他们在所生活的环境里面，因着他们的信仰他们受逼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彼得要写这一卷书给予他们劝勉，也要兼顾他们的信心。好，那这个地区他说是寄居的，今天我们在地上，你可以说我们都是从中国从台湾从香港，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寄居在这里，因为本来我们不是这个本土属于这个地方本土的人，我们来这里寄居。但是圣经里面提到寄居的时候是一个属灵的概念，不是指这些犹太人，其实在这些地方的教会有犹太人的信徒也有外邦人的信徒，那所以这个寄居在圣经里面的概念就是我们所有信徒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是一个寄居的生活，我们都像是一个客旅，我们真正的家乡不是在地上，是在天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寄居的。那所以这里就讲出这个受信者他们今天在地上的一个身份是寄居在这些地方，然而这个寄居更具有深一层的属灵的含义，那就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在地上真正是寄居的，因为我们人生也不过是几十年。摩西写诗篇九十篇，他说强壮的可以活到七十岁八十岁，当然今天很多强壮的可以活到九十岁一百岁，但也不过就是这么几十年的时间我们就要死了，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地上寄居，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知道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好，但是接着他说就是被拣选的哈，我们这个英文圣经呢它的次序没有照原文的次序，这一个受信者不但是在本都加泰加伯多加亚西亚皮推尼是寄居的，同时彼得也描述他们属灵的地位，他们是被拣选的， 是被拣选的。那么被拣选当然是被神所拣选。我们要晓得哈，圣经里面的作者，新约的作者，或者甚至有时候是旧约的作者，有时候描述我们神的百姓或者描述不一定是神的百姓，描述一些事情用被动式来描述，没有说明这个我们说通常动词有个主词，那所以主词动词受词，但是反过来如果用被动式的话，我们有时候看见有主词，有时候没有主词啊，是被什么被什么。那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被动式通常都没有说明被动这个所谓的主动的是谁啊。那么我们常称之为这个叫做神的被动，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敬畏神，他们会称神的名，所以每逢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他们不能够就说耶和华做什么，他们会称神的名，因此他们用被动式来表达，所以我们叫做神的被动，用这个被动式来描述神的作为。所以这里说是被拣选，所以是被神所谁所拣选呢？是神拣选。所以这些 基督徒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作者就进一步描述被神所拣选的这一群基督徒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他们领受了从神来什么样的恩典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父子圣灵三位都出现，所以他以父子圣灵三位他们所做的工作来描述这些信徒他们的悔改相信。好，所以他们是被拣选的，这是说到他们当然是从神的作为来描述他们，然而以他们自己来说，他们如今已经悔改相信归信耶稣基督，也就是我们常说 conversion 就是归正，如果我们翻成中文叫做归正，也就是我们悔改，我们转向神，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这个悔改归正是三一神都共同参与在其中来成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以父子圣灵三位，从不同这三位的工作，也就从不同的角度来描述这些信徒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的悔改归正是如何。所以第一个他说他们被拣选呢是照着父神的先见，我们这里翻成先见，中文那个英文是 foreknowledge 是叫做预先所知道的，如果我直接直译的哈，是照着父神预先所知道的 foreknowledge 哈。但是这个概念在圣经里面预先所知道的 foreknowledge 在罗马书第八章曾经出现过预先所知道的。所谓的神预先所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很多时候圣经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我想现在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大家在这个所谓的预先知道这个概念上基本上大家的概念应该大部分的学者是一样的概念。这个预先知道不是指神预先知道某某人会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神就拣选他，因为他这里说这个神的拣选是按照父神所预先知道的，他的 foreknowledge 就是说他预知的啊，他预先知道的。所以这个预先知道基本上不是指神早就知道谁会相信，所以呢神就拣选这个人。这个预先知道是强调整个救恩是神所主动完成的 initiate 是神所主动完成的，是由神来做决定的，那个 determination 是神由来，神由来，由神来做决定，而且呢是神 effective， 是神使这个救恩能够生效。所以这预先知道，我们用理性的角度来了解，我们会觉得这样子比较 reasonable， 神早就知道谁会信谁不会信，所以他拣选。如果是这样的话，结果是谁比较大？我们比较大，因为我会信，所以神拣选我，是因为我会信。不是，我们要真的很清楚，整个救恩是神主动的作为，是神绝对的主权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预先知道，神拣选是按着神预先知道，是强调说我们的悔改归信完全是神他的恩典，他的主权来开始这个救恩，或者说拣选我们的话，在我们身上是神的主权来拣选我们，是神他所定下的旨意，也是神来使这样的旨意能够成就 effective， 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在圣经里面， 我想这个描述要让我们很清楚，其实每逢我们读圣经，我们都要多想一点，想深一点，不要只有表面。所以譬如说今天说过约旦河，我们就想，哦，是叫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有大能，可是我们必须明白，这个大能不是只是一个 super power。 如果以人的角度来看，撒旦也有大能，撒旦也能够行人不能够行的，很神妙很神奇的事情。你去看法轮功，他们发功，他们可以做很多，也是我们在人看是所谓的神迹。所以我们必须要把经文深入的去思想，谁能够叫约旦的河的水，谁能够叫红海的水可以分开变成干地，唯有那位创造宇宙掌管大自然的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拣选是神所预知的，我刚刚已经强调是神的主动，是神绝对的主权，是神所定的，也是神使之成为就是使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就让我们认识到其实我们在约翰福音讲到三一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父子圣灵都是神，然而也借着圣经所启示的关于父子圣灵他们完成的救赎，完成的启示这一些还有创造的工作，我们明白父的角色就是发命令，定下旨意跟计划，发命令，所以是父差子，而父也差圣灵，那圣灵不但是父所差来，也是被子所差派的。那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在圣经的启示，父神是主动发命令，是主动策划，这只是一个角色，不是表明父的地位高于子，子既然是被父差派，圣灵是被父和子所差派，是不是就稍微次等呢？不是，因为父子圣灵都是神，那这是他们的角色不同。所以这是我们明白这样的真理，我们还要进一步，因为作者既然用父子圣灵以三一神的三位来描述这个我们三一神的三位的工作来描述我们的悔改，我们的成为信徒，所以我们就不但了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也要进一步去认识这位神。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读圣经，我真的是很盼望我们的心是要来认识神，我们不是只是来增加知识，而且我们这个认识不能只有头脑的认识， 这是我想你们常常听我说这样的话，可是我不知道说多少遍才可以真的被听见。我们好像听见，其实没有听见。怎么样可以看见我们有没有听见呢？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行事为人，不但是在道德上，更是在我们人生的抉择上。我们的人生真的是让神做主宰，还是说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我们自己最大？我想我真的是很相信，当我们最后见主面的时候，神会显明很多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事情。这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说，将来最后审判的时候，神要显明这个隐秘事。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讲到管家的责任是要忠心，在将来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神要显明暗中的隐情。所以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真是应该常常被这些真理所提醒，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欺骗自己，我们可以欺骗别人，我们不能欺骗神。好，那其次就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的。这个我们的 conversion 啊，就是说这些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之所以成为蒙拣选的，他们能够成为基督徒，不但是按着父神的预先的知道，也是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啊。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原文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是 by the sanctifying work of the spirit， 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对于圣洁成圣这个概念，圣洁跟成圣是同一个概念， holy 跟 sanctify 成圣是同一个概念。那我想我从小被教导也是这样，现在我就是说真的好好读神的话，这个概念就被更正。我们总是觉得说我们信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就被称义，然后我们过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经历一个成圣的过程，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得救。所以我们把成圣看成是我们得救当中的一个阶段，其实这不是圣经的观念。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保罗称哥林多信徒是什么？圣徒。所以这个成圣，圣灵成圣的工作，乃是讲到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相信，从这时候开始就是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信服我们有罪，借着圣灵工作使我们可以真正认耶稣做我们的主，这是我们的悔改归正。而这位圣灵就使我们这些真正悔改归正的人被分别出来。我们说圣洁，这就是圣洁的基本概念， Holy， 圣洁最基本的概念就是 set apart， 就是分别出来。所以基督徒因为我们的悔改相信接待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是从罪中被分别出来，我们就从罪中被分别出来，所以我们被称为是圣徒，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所以我们是圣徒。所以这个就是圣灵成圣工作涵盖的，首先我们的悔改相信，我们就被分别，从最终分别出来归属于神。那么当然圣灵也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于是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在信徒的一生当中，圣灵就继续不断地领我们悔改转向神，使我们顺服神。所以我们就在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就过一个继续不断更加顺服神的生活。换一个说法，也就是我们就在圣洁的生活上继续不断的成长， 我们就在圣洁的生活上继续不断成长。那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一般我们说成圣的过程，但是这个是圣洁的成圣的概念，其中只是一部分。所以从我们悔改相信，以至于我们从最终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到我们既然现在是归属于神，我们在地上就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而且是在圣洁的生活上继续的成长。然后到什么时候？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最后的完全的得救，我们就完全脱离罪。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成为真正完全无罪，我们成为真正圣洁完全无罪。所以这都是在这个成圣灵成圣的工作里面。那在这里的上下文来看，他强调的是其中的第一部分，因为这里说到你们是蒙拣选的，所以是讲到整个悔改归信。那么所以这里也是强调从父神角度来看是他所预先知道，所以他拣选，而借着圣灵就使我们从最终被分别出来归属于神。是，所以在这个上下文里面，这里圣灵成圣工作比较是集中在第一，我们基督徒经验的开始的阶段，就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悔改归信。那但是我刚刚的解释就是让大家明白，成圣的概念不是只是我们好像在成为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当中一个更加在圣洁生活上成长的过程，不是只有这一部分啊，是，所以是涵盖我们最起初成为基督徒的经验，以及我们继续过基督徒圣洁过基督徒的生活，在圣洁的生活上成长，以及到最后我们可以真正成为圣洁，全然无罪啊，我们真正是完全被神从最终分别出来，不再犯罪，不会完全脱离罪的面。那我想凡是真正属神的人会渴望真的能够进入这样的一种生命里面。我们现在在这里哈，弟兄姊妹，就是请你们原谅我，我们真正关心什么？在我们当中坐在这里的人，从我对其中你们一些事情的了解，我想如果我们是真正属神，已经被分别出来，从最终分别出来，我们真正关心的是我们真正过圣洁的生活，而且我们期待我们能够完全脱离罪，成为真正的不再犯罪完全的圣洁。我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本能在里面，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新造的生命，跟过去这个属于罪的旧的生命是真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已经一再说过，不能修补旧的，旧的是不能修补的。所以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全新的，是一个 new creation， 是一个新的创造。好，那所以这是描述父和圣灵，但是第三部分以致顺服基督，这样子的神的拣选父神的先见，按着父神的先见蒙拣选，借着圣灵使我们从最终分别为圣，以致目的 purpose， 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顺服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信心带出来我们悔改我们的悔改跟信心带出来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的改变，而这种信心一定表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上，一定表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所以他说我们是蒙父神的预知所拣选是按着父神的预知蒙拣选，而且是借着圣灵成圣的工作，我们被分别出来，从最终分别出来归属于神，而我们这样的信心 产生的这个悔改归正的一个新的生命是顺服神的，我们表现在对神的顺服上。所以我想这个是，所以我想我前几次我也特别说明哈，我们基督徒是有生活的改变啊，在道德生活上我们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道德生活的品格的改变。但是呢，其实人的改变，就一般人来说，即使不是基督徒，也会因为环境的磨练有改变啊。那么也许有些人从历史上我们就知道，有很多人他们是在道德上竭力的追求，在道德上啊过一个完全的生活，那这些人也是会改变啊。那但是基督徒的在道德生活上的改变跟这些人的不同之处，乃在于我们的改变是出于我们对神的顺服带来其中一部分，在道德生活上，就是说我们对神的顺服带来的改变是包含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各方面，其中在道德生活上肯定也就有了改变，因为我们就不会再顺服我们的肉体的私欲，我们会顺服圣灵，顺服神。然而不但是道德生活上，我们更是在我们人生所有的决定，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我们都显明我们是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所以我们是活在，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就表现在 这种对耶稣基督的顺服。那这个顺服导致在道德生活上我们也就有一个改变，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所以这里就描述基督徒从父子圣灵三个角度。那当然最后他又提到蒙他的血所洒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血，他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蒙他的血所洒的，其实就是跟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当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在第二十四章摩西，你会发现摩西宣告说耶和华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约，而且以色列人也就表明他们愿意顺服神。所以你我们看到这里作者这样的一个次序跟一个表达，其实就反映了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因为呢，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三节，摩西下山把耶和华的命令和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们这里就看到这个顺服，他们就表明他们对神的顺服。于是摩西就把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然后清早起来他就筑了坛，立十二根柱子，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向耶和华献祭，然后他就把祭牲的血一半撒在祭坛上，但是一半装在盆中。当他把写下的立约的这个约书读给百姓听，百姓回答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表明他们对神的顺服之后，第八节，摩西就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说这是立约的血。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所血洒，就很清楚反映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然而这里不是牲畜的血，是耶稣基督的血。那么当然这是一种比喻的方式，耶稣基督的血同样的不是这个血本身好像是有魔术的这种效能，耶稣的血其实就是强调耶稣的死，因为死亡流血，那献祭流血也是强调这个祭牲的死亡流出血来，所以这个血说可以成为一个立约的血，使我们跟神之间有这样的进入一个立约的关系。好，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彼得他对他的读者啊写这封信来讲述他们是具有怎么样的身份跟地位的时候，他以三一神啊不同的工作，从 从这三方面来描述，所以其中就谈论到关于圣灵成圣的工作。好，然后我们就看接下来的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个段落，因为这里有两次出现关于圣灵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第八到十二节，来，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好，我们讲的时候我要先给你们一点点上下文，因为我们当然会论到在十一节十二节圣灵的工作哈，但是这里论到圣灵工作，在整个上下文里面我们要了解它前后的意思。彼得也是按照当时书信的格式，所以第三节他就开始首先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的祷告。那在一般的书信呢，其实在就是说问安之后通常也是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为受信的人献上向神明献上感谢，或者也是祈求等等之类。那我们看到使徒们呢是把感谢归给神，所以第三节他把感谢归给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跟前面我们强调，因为在三一神的工作，父是主动策划、主动发命令，也因此我们看到祷告是向谁？向父。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感谢也是归给父。那么父也就是说这位神，他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里强调他赐给我们一个恩典，那就是使我们重生。那这个重生，因为我们这个 rebirth 让我们得以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出生，也就是说我们肉体的出生是一种出生，这里的再一次出生是讲到属灵的出生，也就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这是一个属灵的出生。所以呢我们就有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呢？第四节就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盼望就是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他用 inheritance 这个概念，这就联系到以色列人迦南地应许之地是神给他们的产业 inheritance。 所以这是跟旧约之间就有这样的一个关联，而这个产业现在对基督徒来说是保留在天上，而这个产业不是像地上的迦南地，这些地上的东西仍然是会毁坏的，是暂时的。他描述这个产业是不能朽坏的，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这个产业所指的是属灵的产业，是属灵的产业，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会衰残，是属灵的产业。所以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从很多事情上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看重的是什么？地上的产业，我们要买房子，我们要买车子，我们要买这个，我们要买那个，但是我们真正的产业不是在地上，地上东西都要过去， 没有一样存得住。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何等珍贵的产业，是不会朽坏的，是不会衰残的，是不能玷污的，是在天上的。那所以这个产业是什么？这只是一个以旧约的概念，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用这个旧约迦南地是应许之地成为他们的产业这个概念来描述今天我们从神 领受的这个属灵的这样子的属灵的恩典，或者说属灵的这个礼物啊。所以他进一步说明这个产业是什么。第五节，你们这因信蒙神的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这里就说我们必能得着，就进一步说明这个产业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很清楚这个产业是什么。从第五节来看，对，就是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换句话说，现在强调的这个产业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得着最后的拯救，我们能够得到得享完全的救恩，得到最后的拯救。所以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就是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身体要得赎，我们的身体要被改变，我们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我们就永远不再犯罪，因为连这个罪身都得救了，我们永远脱离罪带来的所有的咒诅和权势和死亡。所以这是我们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圣经是用很多比喻的方式，而且是以旧约的背景来表达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神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生命，或者说属灵的恩典啊。好，所以他把感谢归给神，因为神在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神的怜悯借着耶稣完成的救赎是给我们这个再一次的出生，属灵的出生。而我们有了这个属灵的出生，我们有一个活的盼望， living hope， 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一定会实现的。那这个盼望就是神如今为我们保留在天上的产业。那彼得说明这个产业其实就是我们在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要得到的最后的得拯救。所以接下来第六节到第七节，彼得就说，所以你们在其中大有喜乐。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这个喜乐要跟前文连在一起。这个喜乐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产业被如今是被存留在是 safely 啊，这个是安全的被存留在天上，而且我们也蒙神的能力保守，使我们可以持守神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不偏不离弃神，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有确据，很有把握，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这个最后的拯救，所以我们就大有喜乐。那当然我们要先应用在当时的读者，所以他们因此因为有这个活的盼望，他们大有喜乐，即使他们当时是在受逼迫当中。所以为什么接下来他就论到，如今你们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彼得前书的读者当时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在这个整个罗马世界当中，他们是属于比较低阶层的，所以他们受到各样的这个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们也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受藐视，甚至在其他经济各方面、政治，就是说所有整个社会的各方面，他们都极尽，都受到很多的藐视跟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们因为有这个盼望，他们就蛮有喜乐，以至于虽然现在是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们仍然有喜乐。那当然这时候我们会看见彼得他就 因为谈到这个试炼，他们现在所受的逼迫，他就你可以说稍微离题啊，就讲到这个逼迫本身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试验。这个试炼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可以翻成试探，也可以翻成 trial 试炼啊，我们这里翻成试炼。那其实这个受逼迫本身对这些信徒来讲，彼得前书的读者来说，可以成为是一个试探，因为在这种逼迫的压力之下，如果他们不能够承受这个压力，他们就会离弃神，那这就成为一个试探啊。所有的试探就是是引诱我们离弃神，再次回到悖逆神的生活里面，这叫做试探，或者说回到最终，那这就是悖逆神的生活里面。所以受逼迫确实是一种压力，对当时彼得前书的读者，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都是一种压力，这种压力确实可能成为一个试探，让我们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就会背离神。但是神也允许这样的事这样子的逼迫临到，是要试验我们的信心，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正的信心啊。所以这里就说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神不试探人，但是神要试验我们的信心。所以连亚伯拉罕神也要试验他的信心，叫他把他的儿子，就是应许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献为燔祭。所以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被试验，如果验明我们的信心是真的，他说就比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知道金子在古任何你金矿挖出来的金子都有很多的杂质，所以都要经过火，这个炉子哈，火热火炉火这个热火的这个炼净，那么才可以得到纯的金子。所以我们的信心也是要经过这样的试炼，才可以验明是真正的信心。但是金子你得到这个纯金仍然是什么能坏的，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刚刚我们前面说的，地上的东西是怎么样，是会朽坏的，地上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金子是物质的，是今生的，是属于这个会过去的这个世界啊。所以经过火仍能坏的金子，意思是这样的意思，经过火了金子是被炼尽了，可是这个金子的价值跟被考验是真正的信心的价值来相比较的时候，金子还是属于这地上的东西，是会朽坏的。可是经过考验的这个真的信心，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当然这里是描述我们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原文可以是我们得着，或者是到那日就叫神得着，因为我们这样的这样的真信心啊，是能够坚忍到底的真信心，是可以真正荣耀神的一种信心啊。所以这两个解释都是可以的。好，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彼得他又稍微再离题一点，因为他讲到他们如今受逼迫，所以他也进一步就想到他的读者如今接受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彼得，使徒彼得是曾经亲眼看见耶稣，所以这里他说虽然你们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所以这些读者他们对神的信心，一方面这个信心是带来活的盼望，所以他们即使在受逼迫当中大有喜乐，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这个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呢？他们虽然没有见过耶稣，他们确实爱他，所以他们如今虽然看不见耶稣，因着信相信他，就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里他再次重复前面说的这个信心带来的盼望产生的喜乐，但是他进一步发展，不仅是如此，这个 盼望带来的喜乐不是只是盼望我们最后的得救，这个盼望带来的喜乐是在基督显现的时候，这个盼望更是我们最后身体得救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所以你们虽然看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可不可以体会？我真的不知道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来信这个信仰？我们是只是为了自己吗？真正的信徒是有爱，对神是有一个真正的爱。这个爱表现在我们对神的顺服上，这个爱也表现在我们虽然看不见他，却是爱他。我们等候我们身体的得救，但是我们身体的得救也就是我们可以亲眼见主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可以亲眼见主的时候，我们现在还不能见他，但是那一天当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完全得赎的时候，我们可以亲眼看他。那是我们想到这样的盼望，我们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你会看到他是在把颂赞归给父神，但是这个颂赞最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好像在离题，不是真的离题哈，就是带出彼得就描述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是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是产生怎么样的一个果效。好，所以接下来第十节啊，所以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得到我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这个得到我们信心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啊。那么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果效，所以是我们持守这个信心，也就是那位经过试验验明是真正的信心啊，那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灵魂的救恩。所以第十节就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论到这救恩，所以这个救恩在这里的上下文论到的就是主要的是指我们最后要领受的这个救恩，末世要显现的这个救恩，也就是我们最后的得救。好，所以论到这个我们最后的得救呢，他说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这里彼得就来跟他的读者做 教导的工作，他开始是颂赞，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常常从他们的颂赞，他们就不得不进一步的做一些教导，所以这里他就论到这个救恩，他就提出进一步的教导。他说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我们就看到这是指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他们宣讲，对以色列百姓宣讲神的话，但是他们所宣讲的神的信息不但是关乎当时的以色列民，也关乎你们，你们就是这些我们今天的这个信徒，或者说这个你们彼得前书的读者，也是关乎他们的，就是关乎他们要得的救恩，或者说关乎今天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要得的救恩。所以这个旧约先知的信息做神的代言人，不仅是论到当时的神的百姓，也论到如今末世神的百姓。而这些先知他们讲论这些话，神的这宣讲这些神的启示的时候，他们就详细的寻求考察。考察什么呢？其实是考察这个次序，是考察是什么，是指着什么时间，是指着什么样的时候。而这个什么时间什么时候是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已经向他们说明的。这个基督的灵是在什么时候向他们指出时间跟时候，以至于他们宣讲出来什么时间什么时候。但是当然他们所宣讲的什么时间什么时候是不是 实际上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发生这件事情啊，是讲到将来。所以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已经指示他们关于将来。那这个将来这个时间，但是关于这个将来的时间是论到什么事情呢？那么这个在他们里面基督的灵是预先证明，论到基督的受难，论到基督受难之后的得荣耀。那我现在只是要把他这个原文次序告诉大家，所以基本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旧约的先知他们里面有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圣灵在他们里面来启示关于基督的受难以及基督受难之后的得荣耀。这是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借着圣灵向众先知启示了关于基督的受难和基督得荣耀。而在这个讲论基督的受难跟得荣耀这样的启示当中，就已经也预先论到是什么时候以及是怎样的时候。但是这个预先论到是什么时候以及是怎样的时候，是指向将来，意思说这些事情是将来才会成就的。至于是将来什么时间，是怎么样的时间，这一点并没有明说。所以旧约的先知他们就详细的要寻求考察，他们很想知道这些预言是在将来到了什么时候才会成就呢？到了什么时候才会成就呢？所以旧约的先知也不住的在求问，虽然知道是将来，但是是将来什么时候这些事情可以真正完全的实现，完全的成就呢？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先知里面有神的灵来做这个启示的工作，但是这里被称为是基督的灵，因为论到启示的内容是论到基督的受难和基督受难之后的得荣耀。那所以你看我们这圣经和本三后来得荣耀，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是新约圣经一再启示的重要的真理。只是今天在教会里面这个真理被我们很少传讲，或者我们听我们也忽略这样的真理，那就是有一个先后次序，基督必须先受苦，然后才能够得荣耀，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必经之路。所以今天所有属神的，我们也要跟随这个次序。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将与基督同为后嗣，但是既然是与他同为后嗣，可以继承产业，我们也要像他一样与他同受苦，将来我们才可能与他同得荣耀。所以我们要把这样的真理存记在心，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一定会像基督，跟基督走是同样的一条路，我们不是主动去找苦来受，圣经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既然是跟随基督，顺服父神，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会像基督一样受到世界的逼迫，我们也会像基督一样受反对，受攻击。那这个是彼得的读者，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正承受的，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为什么这里他特别提到受苦跟得荣耀，所以他们也晓得如今他们与基督一同，他们受的逼迫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因此将来他们也会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是我们，这也就是那个荣耀的盼望，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大有喜乐，可以在如今百般的试炼中仍然能够大有喜乐。好，那么基督的受苦当然是指他钉十字架，他的得荣耀是包含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如今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已经是基督神国度的君王，他还要再来 以不遮盖的荣耀向世人彰显他要实现他的国度在地上。所以这个得荣耀是包含所有一直到基督的再来。好，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借着圣灵把关于基督的受难跟得荣耀向先知启示，所以先知也知道这是将来神应许要成就的，然而他们不知道是在将来什么时候会实现，所以他们就去考察。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讲的一切事。这个传讲你注意下面做服事，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的服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所以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真理，先知他们得了启示，然后他们来宣讲，他们这样的服事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甚至也不是为了当时的神的百姓，这里彼得说是为了你们。所以其实彼得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如今先知所预言的事情已经在你们当中应验了，已经在你们当中成就了，你们是那个最有福的，你们是先知一直在求问什么时候，这到底是什么时候可以应验，可以完全实现，你们如今已经是在这个应验的这个啊历史当中啊，这个救恩的历史已经在应验的这个时期，你们是已经享受了这个啊神这样的啊应许的实现哈。所以呢，先知他们的服事不仅服事旧约的世代的人，也是服事我们这些新约的这些信徒。所以他进一步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就现在就把这些事报给你们。那这里就讲到这些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是听见那些传福音的人所传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就是前面众先知在旧约的时候基督的灵在他们里面向他们启示的基督的受难和后来受难之后的得荣耀。那这个就是现在传福音的人传给他们的信息，而传福音的人把这个信息传给他们的时候，是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圣灵是神所差来的，是神的灵。同时传福音的人不是以自己的口才，不是啊靠自己的能力，乃是靠圣灵的见证啊，也就是圣灵的能力，也是圣灵亲自来做见证。那在这里我们看见11节12节先知是圣灵向他们启示，12节传福音的人是靠着圣灵来宣讲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启示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在圣灵，都是借着圣灵的工作，借着圣灵带来这样的一个启示。而且新约到旧约这个启示是一致性的，因为都是圣灵的工作，都是来自于圣灵。所以这些传福音的人，这些使徒们，他们可以正确无误的解释旧约先知的预言，来宣讲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先知预言的应验。这都是圣灵的工作，他们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宣讲这个福音。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个啊神带来的启示，圣灵在当中圣灵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连贯性啊，从旧约到新约圣灵工作连贯性。好，那我们就看第 四段经文，在第四章的14节，我们从第13节啊，从12节开始念哈，我们就念到第14节，念到16节。来，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 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好，所以这里再一次回到这些读者他们受的逼迫，所以使徒彼得再一次劝勉他们说，当试炼临到他们的时候，或者这个试验火炼的试验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要以为奇怪，也就是说这不是他们不应当没有预备啊，不应当好像是这些事情临到让他们觉得感到惊讶，因为这是本来就一定会耶稣自己就已经预先说明了。所以在这个登山宝训，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所以这是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好像很奇怪，好像遭遇很非常的事情，很不寻常的事。他说但是你们倒要欢喜，所以这里仍然是反映耶稣的教训。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说人若因我的名辱骂你们、逼迫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众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你们倒要欢喜快乐。这还是耶稣的教训哈，彼得他仍然是忠实的把耶稣基督的教训来教导。那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这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与基督同受苦才能够与他同得荣耀。所以呢，彼得就再一次劝勉他们说，如果你们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这还是我们刚刚说的登山宝训哈，为义受逼迫的人怎么样，有福了。所以彼得在这里的教导很清楚，那个背景是主耶稣自己的教导，所以你们应当欢喜快乐，你们为基督名受辱骂，你们是有福的。然后他说明为什么是有福的呢？他说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原来这个神荣耀的灵，它是有两个描述哈，他是说这个the spirit of glory and of God， 所以是荣耀的灵和神的灵。其实很多新约的作者描述圣灵，基本上就是称圣灵是神的灵或者基督的灵，但是他这里特别再加上一个描述，说圣灵是荣耀的灵。他说因为圣灵、神的灵、荣耀的灵是停在你们身上， rest upon you， 这里我们和合本翻成常住在你们身上。那停在你们身上意思也就是反映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就什么 rest upon， 就停在他身上，或者说就住在他身上。那这里为什么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呢？他说因为神的灵也就是圣灵内住在你们的里面。这里有人认为是提到耶稣曾经应许门徒他们出去传道可能会受逼迫，会被捉拿到诸王君侯面前，但是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说什么，因为圣灵会把所当说的话放在你们赐给你们。但是其实这里可能不是只是单单指这么狭义的，乃是说这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神的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不断的被改变成为像基督的样式，也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过圣洁的生活，在圣洁的生活上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所以 我们可以更加的成为像基督的样式，我们就开始分享基督的荣耀。但是这个开始分享的基督的荣耀，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成为圣洁，那时候我们才完全分享基督的荣耀。那所以这个为什么他描述圣灵，他还加上荣耀的灵，不仅提到是神的灵，还加上荣耀的灵，是住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们为基督的名受辱是有福的，因为你们有圣灵内住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能够继续不断的被改变，成为像基督的样式。所以你们就已经开始分享基督的荣耀，等到基督再来，你们就要完全分享基督的荣耀。也是因此你们才像基督一样，会为一样的受辱骂，受逼迫。所以我们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所以他就解释啊，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为什么是有福？就是因为有基督的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继续不断成为像基督一样，我们开始分享基督的荣耀，然而我们也分享基督的受苦。那么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完全分享他的荣耀。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有圣灵内住在这些彼得前书的读者里面，所以当他们受逼迫的时候，圣灵在他们里面让他们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基督受逼迫的时候，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这第二章就说了，基督也为他们设下榜样。所以圣灵在里面也使他们受逼迫的时候效法他们的主，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活出基督的样式。因此在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也得以来荣耀基督。所以为什么要加上神荣耀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这个荣耀一方面是关乎我们开始分享基督的荣耀，我们最终要完全分享，但是也是关乎在受逼迫的状况之下可以效法基督，也就是像基督一样，对逼迫做出的反应像基督一样的反应，所以也就反过来也就荣耀基督，不但是分享基督的荣耀，而且也荣耀他。那所以这是为什么他用荣耀的灵住在你们身上。其实圣灵内住在信徒的里面，这已经我们从保罗的书信，从约翰的书信，都已经重复重复又重复看到这个真理啊。不过我们是在彼得前书这样的一个上下文之下，也就是当时读者的处境之下，我们更可以了解圣灵被称为是荣耀的灵，让我们现在就分享基督的荣耀，将来要完全分享基督的荣耀，也让我们现在分享基督的荣耀，在受逼迫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跟随他的脚中行。所以我们所表现的也就荣耀他，也就荣耀基督，荣耀神。基督在地上要离世之前，他对父神祷告，他说他已经荣耀了神。他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也预先指向他的钉十字架和复活和被高举，这些都是荣耀他的父。那同样今天基督徒跟随耶稣也一样的可以活出像基督的样式来荣耀神。所以这个圣灵被称为是荣耀的灵，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跟我们分享基督的荣耀以及我们荣耀基督有关。 好，那所以我们就把这属灵原则读一下。圣灵使信徒成圣的工作包括起初把信徒从罪中分别出来，包括在信徒的一生中使他们在圣洁上成长，末了使信徒成为完全圣洁无罪。那不过在这里这个前面的这个问安这里的主要是焦点放在起初的从罪中分别出来啊。那么第二，圣灵向众先知启示关于基督的受难和基督受难之后的得荣耀。第三，传福音的人也是依靠圣灵的能力 来宣讲福音，他们可以正确无误的来把旧约预言怎么样在基督身上已经应验了这个福音来宣讲，也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宣讲。那么第四，圣灵内住于信徒的里面，一方面不断使信徒成为像基督的样式，开始分享基督的荣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也将完全分享基督的荣耀。同时当信徒受逼迫的时候，也使他们因此能够来荣耀神。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四段经文讲到关于这个圣灵的一些真理啊。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是谢谢你，你的话实在是太宝贵。每次打开你的话语，特别是深入的去思想你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我们的心就不得不向你发出颂赞。这实在是何等的恩典，这实在向我们启示神你是何等荣耀的一位神。我们真的是觉得千口万口都不能够来把我们要献上的颂赞感谢归给你，但是我们还是要说，神啊，我们真的是要来赞美你，你实在是像你自己话所启示这样一位荣耀，一位圣洁，一位真的是良善的神。我们谢谢你，若不是你向我们这些罪人施恩，我们是根本不配得，我们当得的就是接受你的刑罚和永恒的灭亡。主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向你献上感谢，而如今你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荣耀的恩典，我们真是需要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看见，我们里面就真的是看这个是至宝，我们就能够像保罗一样说，看万事如粪土，单单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再一次仰望你来把你的荣耀向我们启示，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